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借着这美丽的诗歌，面对这个信心的伟人，虽然他们都不完全，但是借着信，他们已经完全。今天在耶稣基督里，他们跟我们一同享受那应许的，一同得产业。我们的心为他们来欢喜，因为这些虽然没有见过将来应许完全成就的人，竟然被接在荣耀里，他们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他们目前在天上跟耶稣同在，他们看见了耶稣信心的果效。今天他们就跟我们一同在天上赞美主。我们今天求你因着这个先贤的信心在我们生命里面发动，好让我们人生的一举一动都做出合你美意的抉择。这样的祷告，信靠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阿门。我们活在一个有众多选择的时代，不是吗？想想我们的生活，我们几乎每天选择成为我们的议题，从简单的衣食住行开始，你要吃什么？是西餐还是中餐？如果决定中餐，你还要吃哪一类的中餐？是辣的还是不辣的？你用什么样的款式的手机？苹果还是安卓？如果你选择安卓，你要知道你的厂家是谁，从中国的厂家到韩国的厂家，家家都有。最后你还要决定你的运营商是谁。你有的时候在美国的行车，没有汽车就是一个瘸子，所以我们说我没有脚，因此到美国一定要买车。你买旧车还是买新车，即使你买，不管你买什么样的车，你会决定哪个厂家哪个车型，这也是属于简单的事情了。我想问各位，你决定在哪，你现在哪个公司工作，你要不要换你的公司？你要上哪个学校，在学校中间你会不会换专业？你在哪个城市买房子？你和哪些人交往？当我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重要性在提升了，比你平常吃顿饭来说重要的多了。如果我再问我们中间的年轻人，尤其是还没有结婚的，结婚的人就不要乱想哈，我问的是没结婚的人，你打算跟谁谈恋爱？最后决定跟谁结婚，生几个孩子，这事情你觉得怎么样？这个抉择是不是更重要？更加重要了，对不对？因为这关系到一辈子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各位，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或者来教会一段时间了，你在慕道，你是否开始意识到圣经和基督教的信仰与价值在或多或少在你人生的某一个层面里，甚至更多的层面里，在影响你，在指导你？你也发现你是一个迷失的人，如果没有一个方向的时候，你在寻求方向。你发现当然任何一本书都可以给你方向，但是你发现圣经给的方向不太一样，有的时候你不太喜欢，但是有一种吸引力，有一种吸引力，这就是圣经。因为你想一想，你是活在这个星球上，活在这个宇宙中的一个小尘粒，对不对？你不可能不跟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个世界的主宰上帝发生关系，无论你是背的关系还是正的关系，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你跑到我们家去的时候，我们那天我接这个飞行员去呢，然后有一个人说，哎，我去过你们家，我怎么都不认识你啊？哦，因为那天我没回家。但是实际上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你住在上帝的星球上，你并不认识这个主人是谁。但是事实上呢，但是上帝绝对知道我们，上帝知道我们，他也巴不得我们能够认识他。所以换句话说，这位主宰你今生的人，还有主宰你的来世或者你的永恒。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很多抉择跟永恒是有关系的，跟永恒是有关系的，甚至说永恒会决定我们今天的很多的选择。当我们今天再度的进入这个希伯来书这个救恩历史中，向我们再次展现这些信仰伟人的篇章的后半部分的时候，我想再提醒一下大家，还记得我上次跟大家提醒说，希伯来书尤其到了第十一章，他用两种手法来向大家宣讲这个耶稣基督创始成终的这个信仰在我们今天中的，有哪种方式，哪两种方式？一个是什么？因着信，对不对？我们这个到十一章到现在不断说因着信，亚伯拉罕怎么样，因着信以诺怎么样，对不对？这是一个不断的来透过这样的一个手法来激励原来的读者和我们今天听到的人，要继续在耶稣基督里跟他跟上帝同行。还有另一个手法是什么手法？我上次说了， 是榜样。对，正面的和反面的都有，因为以色列人过去了，埃及人没过去，他们就是警告，对不对？是对的，就是说是一个榜样，可能是正面的榜样，也可能是什么负面的榜样。所以就是说，让我们这两种手法，因着信、借着信和另一个这些伟大的楷模，在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和当时的人，都要把我们的聚焦在这个信心、这个蒙恩的最基本的途径上。不然的话，你无论你是什么样身量的人，大人物、小人物，在今天的这个讲道里，你可以听到很多的小人物，他们如果能够成为一个信心的楷模，就是因为那个 fundamentally 的那个蒙恩的管道是信心，那是很重要的。我上次提醒大家说，你可以使用所有的敬拜、祷告、读经等等，这一切如果不是借着信心做的，什么都是白搭。就像如果我们再过一段时间要受洗的时候，会说，如果你不是凭着信心来接受这个水礼的话呢，那是洗澡或者是沙碗，对不对？啊，这个就是一样的道理。还记得我们上次说到了这个第十一章的结构的时候，我想我用了一个比喻说交响乐，对不对？所以我们用交响乐的说的时候呢，强烈的引子是什么？就是这个第十一章的前面一到二三节，对不对？它引入这个信心的含义是什么？接着是第一乐章，也就是第四到十二节，它开始第一组信心伟人，从最古老的一直到亚伯拉罕的前部分，然后中间一个间奏插入了一个他们没有看到，结果他们仰望将来那个城，之后又开始了第二个乐章，就是十七到三十一节，第二组的这个信心伟人的这个事迹又开始唱了。我们到下一周来再说这个最后的那个 crescendo 宏大的结束，三十二到四十。我们今天是第二乐章的后半部分，我们要 finish， 要看这个伟大的篇章。真的，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太美了。如果你要从它读，再回到旧约，再往前走，你发现哇，这一组的信心很有意思。有一个解经家，是一个华人，在美国很有名，你们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人叫我怎么样忘了他还活着。姓黄哈，不是黄子佼，我忘了。然后呢，他住那个加勒可以知道，他最重要的一个解经的是加拉太书，我想忘了他的名字了。 OK，Anyway，他在他的解经书里这样讲到，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后半段的这个借的信也是七个，跟亚伯拉罕前面和后面加在一起，亚伯拉罕生平和他后来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他那个我们讲的先祖啊，是七个信，七个结的信，后面他又接着七个信。你知道以色列人，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个非常懂旧约的人，所以他要强调这个完美的数字。所以今天呢，在我们讲到的时候呢，我也因着它这个结构呢，我觉得说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个七个信。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来看这个完美的七个信怎么样来提醒当年的人在人生中重大的决定，就是说他使用旧约的这些信心伟人提醒当时受逼迫的第一世纪的犹太基督徒。我也盼望这个信心呢，也在我们里面发动，在耶稣基督里这位最伟大的信心楷模里面呢产生果效，人就因着信在这个当今混乱的时代里面呢做出合神心意的重大抉择。我们的抉择为什么这个不走我不知道。 OK， 对，现在开始走了。是这有七个完美的抉择。第一个抉择是不怕世上王的谕令，第二个抉择是甘心以信仰的群体受苦，第三个抉择是离开被掳的罪恶之地，第四个抉择他们要依靠羔羊的血来免死。他们不光是要死，他们还要活，他们要越过人生的红海而得生。第六，他们会攻克敌方的坚固的营垒，靠着上帝自己的能力。最后，他们会赢得其他的人降服在上帝的面前，与弟兄姐妹恩慈相待。很多哈，但实际并不多，很快的，人家只有用了几节，我只要用四十分钟可以讲完这个。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因着信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不怕世上的王的谕令。虽然我们都认同耶稣基督没有孙子，只有儿女， 表面上每一个相信的人都是个别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的信仰没有属灵的传统的影响。这个立位人的摩西的父母活在一个法老的暴政的奴隶社会，在出埃及里面记载了当时寄居在埃及的上帝的百姓，他们数量不断的增加，正在实现创世纪上帝向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无论他们给他加什么样的工作量，这边人就是生就是长，对不对？像草一样的快得很。所以呢，最后呢，法老就急了，他对这个接生婆说，哈，你为这个希伯来妇女受生的时候，看他们要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们什么杀了，如果女孩呢就把她存活，然后把她变成我们埃及人。他对他的百姓也说了，以色列所生的男孩你们怎么样都要丢在河里，然后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她的性命。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命令，你如何面对这样？在当时的时候，摩西生下来的时候，第十二三节，大家看圣经，他的父母见他是一个什么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这里说摩西的父母看见摩西是一个俊美的孩子，就想起什么了？当然我们知道，因为这孩子美，我们就舍不得，对不对？每个人就是你一抱了别人的孩子，说哎呀，就想要多生点多好，就是我们这空巢期不要像我们家这么早到来啊。哎，翟雷你是有福的哈，不过你抱不过来的时候，你可以打电话请我们哈。OK， 所以他这里头很有意思，就是说当他抱起这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他想起来不光是这个孩子的美，这个俊美的时候，其实反映出对上帝应许的那种，因为这个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要给他们应许，有一天他们的百姓要说天边的星一样多，像海边的沙一样多。如果我们现在就是摩西的父母，他执行法老地上王令的时候，这个就无法实现了。他们相信自己俊美的儿子摩西可以成为上帝推进他救赎以色列人的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他不知道摩西会成为那么伟大的人，但他知道他是上帝应许中的一员，对不对？这点他知道，所以他虽然不知道如何使用，他们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不服王法。哇，这件事情很不一样，今天世界各地不服王法的人太多了哈，包括我们在中国的香港也不服王法，所以在当时实际上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他们不是一个民主宪政国家，是什么国家？是一个奴隶君王制度，君王叫你死什么臣不得不死的一个情况，你明白这件事情了。所以这个对一个没有信仰的中国人刺激极大。我记得我那时候还跟耶和华见证人信主之前哈，在 Texas A&M 的时候查经旧约圣经，读到出埃及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当时心里非常的纠结，一个就是对以色列人非常的佩服，同时又难以理解。因为我跟潘旭光也曾经有过，我离开的时候他又怀孕了，就是第二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打了第二胎。所以我说我们那时候好像把第二胎去掉的时候，好像这是唯一的选择。我怎么看这以色列人，这是3500年以前的事，结果他们说 no。 我当时我很不理解，你知道，我是个无神论者，但是我看这件事情我刺激很大。虽然我知道我们活在这个20世纪的中国大陆的人对一胎政策有不同的看法哈，但是我实在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在中国历史上都没有看到一个政府严格的规定一家只能生一个。所以发现生有第二胎怀孕的时候呢，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威胁利诱让你来坠胎。所以我们超生游击队不光是在中国，在农村，现在世界各地有中国人的超生游击队。在美国你要花多少钱就可以生一个美国人，原来到香港去生了，现在大量的人在美国生孩子，不光是墨西哥人到处来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中国的悲剧啊，悲剧，一个孩子不能够生下来，我们原来都习以为常，但是罪孽啊。你想想2000-3000年以前这个规定下来的时候，因为上帝的应许，生命的原则高于其他的，有生就能养，多少孩子说活不下来，没有的。我外婆那一代是战乱时期11个孩子都活着了。中国今天是活养不到孩子吗？我们 so selfish， 我们这样来取决把我们中间的生命去掉。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我可以理解， 究竟是生活决定了我们的信仰，还是信仰决定了我们的生活？真的，如果你的工作在中国与政府有关，你几乎是寸步难行。但是许多有信仰的人，不一定是基督教，他如果尊重生命的时候，就开始偷偷地把孩子生下来。对基督徒来说，在这种问题上，顺服上帝不顺服人是应当的。这是为何在世界各地基督徒在传福音上，这是关系到什么最大的生死，不光是肉体的生死的问题，最大的生死。我们在感恩的过实践的生活，包括不谋杀这件事情上，我们坚持要敬拜上帝，要爱人如己的这种伦理。一个弱者，他在母胎的时候是没有能力跟你抗争的，但他有没有生的权利？活在世上的人可以说你有生的权利，在母腹里的人没有办法，只有我们活着的人为他说话，不是吗？我们在中国活惯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件事以为是我们要推翻共产党，不是，这是伦理生命的原则，高于其他的。阿们。爱的伦理，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人，我们要为美国祷告。上周就是这个星期，上个星期的6号，大家都知道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决定，不再审理所有维持同性恋禁令的上诉。这个时候并不是说最高法院通过说合法这个同性婚姻了哈，他做了一个负面的，就说你不用再到我再上诉了，你们自己可以来决定。换句话说，最高法院现在一个默许同性恋的婚姻合法化。换言之，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从原来的19个州，因着这样的一个默许法，已经增加到24个州了。然后如果还有几个州，从科罗拉多 Kansas 南北这个科罗拉多到那个 Carolina， 再加 Virginia West Virginia 怀俄美这种保守的州，它因为原来没有一个限定法，也可能因着这个联邦法的改变，也因此婚姻合法，就是同性婚姻合法。也就是说，这个数字，美国50个州里头会有30个州，佛州现在还没有，因为我们有一个禁止法。我不知道到那时候怎么样，到那时候就太晚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兴亡跟我们在座的无论是寄居者还是有公民权的人有关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盼望美国，就像我们上个星期去，就是这星期五去参加这个韩国的这个音乐会哈，非常的美。他们最后唱那个 God Bless America 的时候呢，我就哭了，是一种很复杂的心情。就是说那个歌词讲到那个这个美国的美丽哈，然后我又看到美国的肮脏的时候，我就心里有一种说，我们有没有在每周的祷告里面，或者一个月的时候为政府不同的官员祷告？现在在选举，这个州里头有选举。而我们是不是为这些人祷告？是为这些尊重生命、尊重婚姻的人祷告？如果都是两个男、两个女，将来还有后代吗？这是另一种方式的谋杀，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为这个国家祷告。我们是什么样的抉择？你看完了埃及，住在埃及的摩西的父母不怕亡命，因为珍惜生命、珍惜婚姻，做出这个信心的抉择。你会怎么样做？你为我们的后代、为这个国家、为这个人类，你会做什么样的抉择？他说我们只是寄居的，我们正在讲寄居，但是这个地方是我们暂时的寄居地，我们要同样的为这个美国在悔改、再回到清教徒的传统上来祷告，不是吗？阿们。我们的孩子在这里长大，将来你的子孙后代，当他领着另一个男人，我说如果他是一个弟兄的话，领着另一个女人，但如果他是一个姐妹的话，你会怎么样说？哎呀，我晕，来不及了，晕也来不及了，你要祷告，你要行动。好，接下来除此之外，你看着因着信，他们甘愿与信仰群体要做一个抉择，这个就跟他们认同。如果他们受苦，你也都受苦，他们快乐，你跟他们一同的快乐。在24到26节里头呢，他说出摩西心中的两个持定，就因为这两个持定，他做出了一个难以相信的抉择，如同基督一样受苦，如同基督一样受凌辱。第一个抉择就是身份的认定，他甘心受苦是因为他对身份的认定。你看24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法老女儿之子啊，不得了，法老女儿是什么？ 对公主啊，那他就是王子啊，他不要这个。你说摩西 ，Are you crazy？ 你疯了？那真的，你应该读到这，应该是摩西是疯了，对不对？他宁可跟上帝的百姓受苦，跟奴隶认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在上帝的护理里面，你发现三个月的摩西被法老的女儿救了，而摩西的妈妈竟然成了他的奶妈。这是出埃及记里头，不但养育他的身体，而养育他的灵魂，就养育他认识与以色列立约的这个耶和华。我实在为摩西的母亲来感恩。摩西长大了以后，如果他敢于长大以后能够不认大有权势的法老女儿做母亲，你觉得他的信心的根源来自什么地方？他不是一天就突然明白了，对不对？当他有力气的时候，在那个旷野里头打死了欺负犹太人的希伯来人的什么埃及人的时候，他从小有他母亲的信仰的奶味道。那时候没有圣经读啊，他只能听他妈妈讲故事，对不对？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很重要啊。我们多少人在是不是在孩子小的时候来讲这个事情，他的信仰的萌芽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所以他当时认识，我知道我们从小到大都听的是从奴隶当将军的故事，没有一个从将军到奴隶，从王子到平儿的故事。那有过，那个是马克吐温的一个戏剧换位。但是摩西在宫中活了多少日，到最后他就感到在宫中生活是一种罪。哦，这个是非常不一样。摩西就在心里想什么？因为同样出于圣经的信心的时候呢，圣经有不同的信心楷模。约瑟就是在法老的宫殿里头做宰相，但以理、贝鲁、以斯帖、尼西米这些贝鲁的时候，都利用他们在做省长的位置，做什么样的位置来为以色列说话，对不对？所以摩西也可以这样想，对不对？我如果做了埃及真王子也不错吧。但是上帝不是这样待他的，问题就是上帝不是这样来引导他的。所以很清楚，在他们要被灭绝的时候，上帝要来成就400年前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来越来越想摩西这个心里想什么的时候，我想起那个一个电影叫《宾虚》的，你们很多人都看过。他是也是一个犹太的贵族，被罗马军官诬陷了之后呢，不仅家破人亡，自己也成为一个流放的囚徒，然后死囚登上了罗马海军的这个舰只，然后成为一个必要死的摇桨者，都是镣铐的。但在打仗之前呢，这个元帅放了他的这个镣铐，之后也在海战中呢，他救了这个元帅，因此被元帅带回了罗马，在竞技场上得了冠军。然而就在他那一天晚上，他的这个元帅的父亲，就是这个元帅令他为他的养父的时候，收养他为什么他的养子的时候，给了他家族的戒指的时候，他就睡不着觉了。他说，我要回去，我要回到 Judea， 他要反省，因为他不知道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现在怎么样了，因为他仍然盼望上帝可能要借着他要恢复以色列的盼望，脱离罗马人的铁蹄，这是他当时的盼望。所以他在罗马当时多待一日，他就有一种有最终之乐的嫌疑，这是他的思想。所以他盼望，他仍然相信上帝要审判罪恶的罗马，所以他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犹太地。所以宾虚是一个传奇，但是这个传奇如果跟摩西的传奇来比，仍然不够那么宏伟。在摩西的传奇里面，我相信摩西的内心世界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民主主义者，而是他认同上帝的百姓受苦。在我们今天来看，上帝的百姓就是世界各地的为信仰受苦的人，因为他深知他自己是信的是谁，他自己是谁，他自己的身份就决定了他向什么样的人认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是谁吗？朋友们，你知道你是谁吗？你可能知道，在一个方面知道，在另一个方面不知道。你活在上帝的星球里，你不认识这个上帝有可能。如果你不清楚这一点，你很可能面临一个危机，就是在你的世界的地位、名声、财富的时候，面临跟你的身份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可能会卖掉你的身份而取得这些名誉、地位和财富。但是身份远重于什么外在的东西。 What you are bigger than what you have, what you do, 是不是？ 你是谁比你做什么比你拥有什么更重要。
求主帮助我们。
第二个，在这里面你发现他们因着这个信跟他受苦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永恒的奖赏，愿意为基督受苦。这段经文是非常富有争议性的。摩西那时候受苦就知道是为耶稣将来受凌辱，至少有十种可能性，因为原文里这个地方并没有说为基督的缘故，没有这个词，就是基督的受苦，基督的凌辱，然后讲了摩西的盼望。所以这好几种可能性，可能是表达摩西的凌辱预表耶稣基督将来的凌辱，也可能表达摩西的经历与整个以色列一样都来表达弥赛亚将来的经历是要受苦的。摩西分担百姓的苦，如同基督将来要分担百姓的苦，甚至摩西作为一个立约者，他可以说是一个弥赛亚。那任何一个立约者，甚至在旧约中讲到不是西西家王，亚述的一个王要从巴比伦救他们的时候，那我一下名字想不起来，希拉基利，神说他是被膏者。所以你可以从广义来说，这个基督他也许摩西是个受膏者，甘心受苦，来甚至预示的将来基督受苦。无论怎么样的解释，我觉得不是很重要，关键是说在摩西里，即使他没有预先在信心里看见将来基督那个具体的受辱，但是摩西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心如同基督一样为上帝的百姓受折磨。你想想他40年的王宫的生活，学了一切的学问，可能执掌王权，可以将来成为什么 Pharaoh， 结果呢变成了一个在逃犯，这是为了保护他认同的百姓。又过了第二个40年是旷野，跟羊一块说话40年，之后他面见法老以后带了几百万的以色列离开，因着这些百姓的悖逆，你知道带几百万人，这个你做家长都知道，就带两三个孩子就不行了，对不对？带几百万个人在旷野40年，第三个40年，所以他要成为成千上万百姓不断抱怨冒犯上帝，自己也因为这个缘故，他击打了那个什么石头，两个留在了什么应许之地之外。看到吧，看到摩西的整个生平在怎么样指向基督吗？他被留在外面，主要的缘故不是他。这些反应在我们今天里面，因为这里希伯来书说他想要得到的赏赐要比埃及的什么财物更宝贝。所以在希伯来书第12章，我们接下来快要看到的说，耶稣因着摆在他面前的喜乐，将来的喜乐，他就轻看现在的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并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来执掌王权。这是耶稣基督先下再上，这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来避免的。刚刚我们唱诗来说，十字架是上帝量给我们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今天可以安逸的做基督徒，受苦的方式不一样，但是认同受苦是每一个基督徒无论是在和平还是在苦难中的人，这是我们今天唯一的抉择。我不知道你是看重今世还是看重永世，我们今天活在末后时代的人，我们远远比摩西知道的更多，但是我们的抉择是信心更加坚强了呢，还是更加的衰亡？我不知道，因为这不仅跟我们的身份有关，跟我们将来的赏赐有关。这个赏赐取决于我们今天的抉择。这个《境界》这个杂志是一个去年开始办的一个北美的一个基督教杂志，这个记者天路克转载了一个介绍了这个苏丹的一个基督徒，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叫这个伊布拉辛。他们有一句话，他说如果他们处决我，我也不会放弃信仰。就在过去的一年里头，这27岁的伊布拉辛他经历了很多难以想象的事情，因为不愿意放弃他的基督教信仰，被苏丹的法庭判以死刑。他在这个阴暗的这个监狱里生了他的女儿第二，然后当时戴着手铐镣铐，所以他的女儿一生下来就落了残疾。因为整个背景大家了解苏丹吗？在2011年的时候，苏丹因为内战，就是南方的是基督徒为主的，北方是穆斯林的，所以最后联合国和他们内政他们就分了一个南苏丹和苏丹。那这个姐妹正好仍然在苏丹境内，是他们的首都里，她就没有离开。然后自己呢，从小她妈妈是基督徒，她爸爸不是，所以最后她自己从小是一个基督徒，她妈妈把她带大。当妈妈去世以后，她碰到了一个弟兄，从南苏丹来的一个化学家， 在其实当时是个美国留学生，不久两个人就坠入爱河，就结婚了，生了老大。然后老二怀孕的时候，结果他们一个远方的亲戚就告状，说这个伊布拉辛是犯了奸淫罪，因为他跟一个异教徒，就是基督徒结婚。他说他原来是个穆斯林，然后他就到法庭上去辩解，说我不是，我妈妈是基督徒，所以我一直是基督徒，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穆斯林。结果呢，按照他们的法律，仍然他们的法律是政教合一的。所以说，如果任何人改变信仰，就是改变从伊斯兰变成那啥，就要什么免于处死。如果你跟其他信仰人结婚，你就要什么是犯了奸淫罪、淫乱罪。所以当时他有八个月的，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有八个月的身孕，然后拉着他20个月的孩子就一起关上监狱，跟丈夫分离。最后3月初的时候就判了这个叛教罪和通奸罪。整个这个当时的情况是很糟，但是很感谢主，就是国际的舆论、多方的这个周旋之后呢，他们最后离开了这个苏丹，到了这个意大利，最后转战到了美国。有人说这家的这个经历似乎是21世纪非洲版的五月花号。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是当这个伊布拉辛写了一封信，就把这个信说他们如果处决我，我也不会放弃信仰的时候，有一个非洲的姐妹就这样说，她说我谢谢你，你为我们树立一个死亡威胁面前仍然坚守自己信仰，你的婚姻、你母亲身份的这样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21世纪，我们很难想象，但是仍然发生。所以在中国发生的这个一胎政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这个人邪恶的时候不会因着所谓世代的与时俱进来改变的，邪恶的本性并不改变。因着信仰，甘愿以信仰的群体受苦，就在于我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定和对我们永恒奖赏的持定。第三，我后面会快的哈，别担心。因着信，他们离开被掳之地。27节说，他们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们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摩西在前面的这个信心速度上，现在增加了一个为主所用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能够让他承担带领埃及离开为奴之地的领袖。他不怕王怒，已经超过他的父母，父母是违背王令，他现在不怕他发怒。他更可贵的时候，我觉得他40年在后来的旷野生活里，我讲说带以色列人在这个他们的悖逆不幸中的过程中，他的忍耐和坚韧，这百姓太难带了。有一个资深的牧者跟我讲，就是我开始做牧师的时候，他说陈彪啊，做牧师很有价值。我说价值在哪哈？第一个价值，他说没有一个侍奉像传道人那样熬炼人、折磨人，因为羊不好带。虽然你只带一点点人，不是几百万人啊，你带20个、100个、200个都是羊，很不好带，这是一个你的难处。他说第二个呢，没有一个侍奉，但是在无论什么样的侍奉，像传道人这样的职分能够帮助你个人成圣。虽然我现在抢话的毛病还没有改哈，我不听别人的毛病没有改，但是我现在正在祷告，正在努力的改哈，请你们为我祷告。这是 sanctification 的 process 哈，这个圣灵的一个重要的果实就是忍耐，就是忍耐。希伯来作者在这里给信心做的一个果子，不是我们的 temperament， 我能不能听别人把话讲完，这是个忍耐的功课。不是说我的性情我就要先讲，这是没办法。那就是你原来的自己的果子嘛，对吧？不是圣灵的果子哈。我跟别人都这么教导，但是我自己这个已经学了好几年了，学不会，真不容易。在信心中存的忍耐是什么呢？你知道上帝与你同工，塑造是很不一样的。那我相信我们做父母亲的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带我们的儿女有的时候失去忍耐，因为他跟你最近，你有的时候比较远的人，教会弟兄姐妹还好一点，对吧？一个星期再见一次，你们的家人是每天见，还有一个人床上见啊，那就是没办法，整天在跟你黏在一起的。所以你会带着信心不断地呼召这些儿女，甚至你的丈夫妻子离开埃及这种罪的奴役，然后在福音中不断地学习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成圣道路嘛。这是我们的挑战，你还是放弃了。我知道我们中间呢有一些的父母亲是基督徒，我们重视我们儿女的学习，我们的音乐、体育高过我们信仰的内容。虽然你们都很好，把孩子带到我们教会来说，哎呀，我已经有他1天2个小时信仰教育，我告诉你远远不够。你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候，大多数我们在公立学校 他们怎么样为他洗脑，你回到家里你怎么样。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跟我们的这些这个我们的传道人来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牧师啊，你要讲讲。我说讲什么？他说我有时候布置了主日学的这个任务，让他们回去问父母的，跟父母一块做的，就是这种 pseudo 的 worship。 结果一问父母，父母说哎没时间，我现在做功课，我现在你该睡觉了，祷告干嘛啊。所以反而是父母亲什么呢，拦阻了儿女在信心上成长。我告诉你，最后孩子离不离开这个信仰跟教会有关，更与我们做父母的有关。你同意不同意我都这么讲 OK。 我不是我一推三五六哈，说我牧师不要做培养，不要培育你们怎么样在家里带孩子。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反正摩西是没有了哈，爸爸妈妈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相信你是不是看见这个不能看见的主，这是关键的。摩西能够忍耐，是仿佛不能看见的主在他里面跟他同在，来带领这些。为什么摩西他遵守说，如果你不跟我同在，我绝对不去，你打死我也不去，但你跟我同在，我就有能力来对付这一个一个的小孩子。他们不容易，这些中孩子或者老年人啊，不管什么样的人，摩西最重要的一个要素，接下来他不光是为自己了，他呢是为百姓的福祉。你看到吗？他因着信就守了这个约节，行了洒血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什么以色列人。他是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当然他也在其中。基督教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就是相信上帝能够在基督里拯救我们，不是我们自我拯救。圣经描述过上帝是我们的 helper， 但是基督教绝对不是一个 self 的 helper 的advice， 绝对不是一个自我帮助的一个劝告，而是一个福音，是讲上帝已经为你成就了什么，你在里头可以安身立命。所以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救自己。所以从旧约到新约，从出埃及里设立这个羔羊之血的时候，让上帝差派的这个面命天使越过那些被羔羊涂抹的家庭，都来预表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施洗的约翰就对他自己的门徒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不断地向我们今天的诗歌说，你必兴旺，我必衰微。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头救赎里面没有别的主能救我们。我们在这里头，你特别的提醒我们新旧约的人，我们本来跟所有不信的人都是一样，该沉沦的，该灭亡的。但是然而上帝设立这个赎罪祭，让无瑕疵的羔羊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过犯，不叫我们灭亡反得永生，是他的恩典。所以这个是什么？是我们为了别人百姓的福祉，我们要来向别人来传福音。我刚刚提到 Gracia Choir， 在他们的奉献，在他们的支持人身上，你看到什么？看到一个心愿，从韩国唱的英文到这来，虽然他不是百分之百的口齿伶俐，但是他们唱的真是很美。这些人是可以到悉尼歌剧院去唱的，但为什么选择这个很 low pay 的 job？ 为了一个缘故，就是为其他的百姓同样能够依靠什么上帝儿子的宝血免死。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也祈求你们为了向不信之人和信之人传福音，免得他们灭亡，你在参与什么？我问你，你参与这个教会和个体方面哪些方面跟教会的福音事工有关，传福音的事工有关？我们看到因着信他们不怕亡命，珍惜生命的应许。我们看到他们因着信甘愿跟信仰的信体受苦，就是因为对耶稣基督里的身份和永恒奖赏的持定。我们也看他们能够忍耐，是因为他们决定直到看见随时随地与他们同在的看不见的上帝。他为了别人免于死亡，他跟我们一同呼吁来信靠羔羊的血。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摩西的信仰影响了下面的人了，他下面就开始说，因着信整个以色列人过红海如干地，埃及人要试着走过去被吞灭。当时以色列人虽然看到了实灾，信心非常的弱。当摩西的杖指向红海的时候，当海水分开的时候，后有追兵，前有将来这两边的墙随时可以倒下来，你要怎么样死法？以色列人在微弱的信心里面，至少希伯来作者他们是有信心的，因着信他们走过了这个干地。结果呢，后面的追兵呢是靠的是什么？马大。你们徒步能走过，我马不能赶过吗？ 看到吧，这两个差别，走过去以后怎么样？那个大坝就是水就合起来，整个的埃及的追兵就被淹没。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信心很有意思。我想起一个笑话哈，这就是说牧师、神父和拉比谈信心，要不要听这故事？有一天他们就被船接到一个湖心亭，听湖心讨论信仰的时候，吃到午饭的时候没人接他们，信心还是要吃饭的。所以牧师说，哎，咱们要不要比一下，我们刚刚我们练了半天信心了哈，就是嘴头子上，现在看谁能够走过这个水源不要船接。然后他说可以啊，所以这个牧师啪啪啪走到对岸了。然后天主教那个神父说好，我也入海，啪啪啪走到对岸。然后这个拉比，你猜拉比怎么样？也走，对不对？但拉比不相信耶稣基督在水上行走，对不对？他说红海要开开啊，他祷告红海要开开。结果他一走就哭到干嘛，进水里了。你知道这里头笑话目的，这里头是怎么回事？机关在哪里？他有五六个柱子，这个牧师和神父呢知道那个柱子，所以踏着那个柱子走过去了。然后这个拉比呢是寄望红海开开的，结果一咕噜就下去了。当然这是个笑话，但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做事其实都是凭信心的。我们是没有看见那个水里的柱子，如果我们实际上整个支撑这个世界的带我们走过的都是那个信心的对象，我们走在耶稣基督走过的那个柱子上来带领我们走过。我们不是说我们是看见的水中桥，而其他的人呢是以为自己可以来决定的。好，我们做事是凭信心的。我们接下来你看，他们因着信，不光整个的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他们第二代人受信心影响了，对不对？这是第二代人，他们开始什么？因着信绕耶利哥。这已经第一代人在旷野里死了，第二代人重新因着信受完割礼之后，他们按照神的诫命过了约旦河，又一个河。然后这是他们不一样，过约旦河的时候就带着什么约柜过的。完了以后呢，最有意思的时候，第一个拦在他们面前的大臣就是耶利哥，或者话叫探子进来看的时候，就是看到耶利哥城的城墙很高，所以他们回去了，说那个人我们太小，我们像蚂蚱，没法进这城。结果就在这个里面前，神说 OK， 你们抬着这个约柜祭司转七圈，到第七天的时候吹号，然后就有事情发生了。结果他们不用弓也不用刀，就这么干了七天，最后城墙就倒了。这要说什么？这跟以色列后面的战争都不太一样。这要说什么？靠的不是势力，不是靠的才能，是靠什么？整个征战是耶和华是他们的元帅，耶和华为他们开路，做他们的先锋官。所以整个历史上，我们如果是依靠自己的势力才能，我告诉你，你在面临罪恶世界，有你的罪恶世界还有魔鬼的时候，你是屡战屡败。但如果靠着主的时候呢，屡败屡战，对不对？真的是这样的哈。所以因着信，接着有一件事情，我是要呼吁我们在座的一些慕道朋友们，你看这些时候，妓女是拉合，这是很小的人，而且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一个职业，最低的人，如果他能救，什么人都能救哈。他曾经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这也讲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二章，他们来探耶利哥的时候还没有过河的时候，然后他们就跟他立约了，他就不与那些不顺服的人一同灭亡。他的故事很多我不用讲了，但是有几个要点是跟我们的慕道朋友很有关系的。他说我听见你们耶和华的名声哈，我们整个城的人其实都已经消化了。你们的耶和华本是天上地下所有的神，这是他的一个 faith statement， 他对上帝一个认信。接着就说呢，你也给我一个证据，我向上帝起誓，我要跟他立约，那么你要恩待我们家里的人。他说我们家里，如果我恩待你们这两个探子，把你们保护了，你将来攻城的时候我们全家怎么样，能不能保护？他们说没问题，只要你怎么怎么样做。结果你看到了第六章的时候，果真他们全家红头绳一挂，然后就只要不离开他们那家，那个城门如果按着神迹起誓的时候，那家人他这个城是没倒的，他们一家人在城墙上那个是没倒的。 Miracle，上帝是这样来拯救人的。最后呢，他们直至到如今，在这个第六章的时候说，他因为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这个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如今，直到那个书信写出来的。我们都知道拉合是什么人，这个人不得了。 如果你看马太福音，这个成了耶稣基督的先祖啊，一个外邦人。所以绝对基督教信仰不是为血统论，不是为种族论，你甭管他因为在西方怎么样受影响，他仍然地地道道的是一个中东的信仰。中东是连接的非洲、欧洲和亚洲的，所以每个人都没有什么可说的。好，对不起，你不要以哪一个种族、哪一个地域来划分。所以我们下个星期开始要有受洗班，如果你是凭着信心进入受洗班的人，我就邀请你；如果你不是凭着信心，那你就不要进入受洗班，因为这个信心并不是说你已经完全了，而且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后有追兵，什么前面有这个水也可能淹了你，然后你就走过了。同样的，将来这个水洗淹没你的罪，然后什么呢，带给你复活的一个象征。愿上帝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当我们来跟随他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一定知道你们将来我们这些因信的所有的抉择，我们思想无论我们怕不怕亡命，无论甘心受苦还是离开罪恶的被掳之地，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有跟什么有关，都跟我们的信心，在基督里创世神中的信心有关。我要结束了，我要问你一个，我讲一个简单的故事哈。我看到一个见证很有意思，是一个人跟一个父亲谈退休计划。他说：“你退休了做什么？”他说：“我退休了去钓鱼啊。”他说：“你知道你死了以后，死其实是个退休计划。”他说：“死是个退休，你死了以后，你知道你干什么？”他说：“我不知道。”他说：“你要为你的死亡的退休计划做准备。”他就讲了这个福音。你的退休计划是什么？我们在佛州有很多退休的人到我们中间，还有几个年轻人。其实我们要从今天就要预备下辈子在哪里过。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是像拉合一样存到永远，就像那些出埃及的探子一样，在这个信心里头，上帝把他给我们的存到永远的生命，是一个完美的退休计划，是超过在奥兰多退休还要美的计划。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不凭眼见而凭着信心来接受你的应许。我就为我们在座的还没有信主和已经信主的人祷告，求你在他们的心中工作，好让在心中的萌芽发开，让他们凭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